弟兄姐妹者晚安，继续讲以赛亚书十三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如果你拿过了最好记得带来，不要每一次都要拿一份。我们今天要看以赛亚书的下一个大段落，我们大致上把以赛亚书的前六章是一个段落，然后讲到有可能是乌西亚王的年间的预言，虽然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这样说，就是为了因为它的内容其实在哪一个时代也不一定有必要很确定是在哪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就把它设置乌西亚王的时代，因为第六章的结束是讲到乌西亚王去世，第七到十二章看它的内容蛮一气呵成的，因为第七章一起头提到亚哈斯王，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说成是亚哈斯王的时代。我们这样分都是便于我们读的时候容易抓住要点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别的书有不同的分法都可以做参考啊，但是你大概也不太能够反驳说我那样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太详尽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很确认应该是怎么样。可是接下来的这一段十三到二十四章大致上蛮能够确认他在讲什么，因为看他的内容他就是在讲对列国的审判，以色列之外列国的审判。可是不要忘记这些对列国的审判，他说话的对象其实不是列国，而是神的百姓，他是对神的百姓说的，所以里面不时的穿插跟神的百姓有关系的话。那虽然这样，那些对列国的审判仍然对列国一定有意义的，他不是只是跟以色列讲一讲而已，那些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将要应验在列国的身上。那我这样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蛮容易记的。你有没有发现在数目上很好记，对不对？前面有六章，再有六章，合起来就十二章，第三个段落刚好是十二章，这样蛮好记的吧，如果你对数字有概念。每个人对数字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不要那么整齐他才比较容易有概念，有的人要整齐一点，我们学理工的都会觉得六又六然后十二两倍都六的倍数，这个比较容易记得。有的艺术家可能觉得那多没趣啊，最好是不规则的数目比较好。但是无论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读的时候容易抓住要点就好，好不好？那所以这一大段落我们把它称它叫做审判列国，从十三章开始。这一大段提到好些国家，它并没有包括以色列视为所有的列国，并没有但是它提到一两个两三个其他先知书不一定提到的比较偏僻一点出现在圣经不多的地方，杜马啊，像这些根本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地方的可是也有一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建议你读圣经的时候还是想办法有一点点地理的概念。对不起啦，我讲历史年代跟地理有时候会不太讨某一些人的喜欢，在学校学这两门科就已经很累了，来到教会还要学太辛苦了。可是试试看嘛，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想。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点像台湾一样长条形的，上下南北长条形的。你总知道台湾长什么样子知道吧？台湾大概长什么样子知道吧？你就把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差不多想为差不多像台湾这样有点长条形的。如果你不太晓得怎么样，你看看你现在坐的位置，除了你的椅子以外，前面画一个有点长方形这样，那就是以色列地。试试看， 用这样，如果你有一个地图，你看一看你的左后方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人坐，那个人就是非利士人。了解吧，你巴勒斯坦的如果这样看的话，它的西南边靠海的地方，这就是非利士。哦，你的左前方有没有人？你看看左前方那个区块，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的西北边这里，那个是推罗西顿，听过吧？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在古代有一个以航海著名于世的国家，名字叫做腓尼基，也听过啊，腓尼基。你的前方有没有一个位置、一个空间、一个人？那个人是亚兰人，现在我们说他叫叙利亚。圣经有时候用亚兰讲他，或者有的时候会用他的首都叫大马色。我们今天一般媒体上称他叫大马士革啊，大马色就是大树的扫罗在那个城外遇见了耶稣的那座城，那是在以色列的北边，这样一点概念啊。然后呢，你的右前方，也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东北边，摩亚，听过吧？这个国家，罗德的后代，摩亚，对不起，他的东北边那是亚门，是罗德的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后代亚门。然后你往你右边看，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刚好差不多东边的地方，那个是摩亚，那是摩亚，亚门，摩亚。你的右后方跟后方合起来那一块，就是以东。这样没点概念，这样这些国家就把整个以色列围起来，对不对？对吧？像这样，这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话，这里是腓利士，这里是腓尼基。这是亚兰或者叙利亚，这是亚门，这是摩亚，这一带是以东，这样就有一点概念了，对不对？哦，那你的右后方远一点的地方，你看得见吗？转头看一下，那个区块，大一点的区块，那个叫做两河流域。我们今天要看的以赛亚书13、14章。都在讲巴比伦，就是在那个位置上。我应该要先讲其他今天还不会提到的国家。你的左后方呢，远一点的地方，比腓利士更后面一点的地方，有一点概念，在你的位置里面，那就是埃及啊。那在以赛亚书这一段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国家，好几次提到它，那跟埃及在附近呢，就是在古时，听过吧？时代的时，我们这样翻啊，有些圣经学者相信古时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啊，伊索比亚，至少他应该是黑种人吧，因为这是非洲人，因为圣经曾经提到说，如果古时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皮肤，这个百姓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本性，所以显然。他皮肤的颜色比较特别一点，有的人甚至认为，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传福音给一个太监埃提亚伯的太监，很可能也就是埃提亚伯呢，就是伊索比亚，这个比较容易了解，拼音是差不多的，很可能呢就是旧约的古时啊，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今天我要看你的右后方远一点的地方，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我们都知道叫做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记得吧？它出海的地方就是波斯湾，它出海的附近那个国家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它上游的地方可能有不少区块，不少流域流经今天的伊朗啊，所以伊朗伊拉克大致上就是今天的两河流域。哎，没有一点点概念，那你如果在地图上，那个两河流域是从北流到南， 大致上从西北流到东南，在你的从你的角度看，它的西边就是你的左边是幼发拉底河，东边就是右边是底格里斯河。圣经比较旧的和合本版本把幼发拉底河翻译成伯拉河，有的时候叫伯拉大河，有的时候干脆称它叫大河，而像亚伯拉罕他们就说他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过河过来的，所以又被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就是过河的人啊。那底格里斯河在圣经旧的我们比较原来的和合本把它翻译作西底结合啊，西底结合。你如果看到这些你就有一点概念。巴比伦这座城市在幼发拉底河边，尼尼维就是亚述的首府，尼尼维这座城市在底格里斯河的河边，所以这两道河有的时候也用来代表这两个曾经称霸近东世界合起来大概400年之久的两个帝国。那今天我们来看看13章吧，很长，试试看来读。亚摩斯的儿子来，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间伫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这段话好像在提到神兴起巴比伦成为他的管教他的百姓 的工具啊。再来，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恶匪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这段话，如果连在前面，好像似乎仍然在指责神界的巴比伦要惩罚他的百姓，可是有可能不是，可能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段话开始在叙述前面被用来做神的工具，审判他百姓的工具的巴比伦将要受的审判啊。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和合本翻译的人大概也同意这样的做法的说法，所以他在第6节跟第5节之间画了一个圈圈，有没有？你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圈圈？
有。
手头都没有圣经，你们都没带圣经来的，现在都有投影不用带，回去看看你的和合本。有时候遇到会在，它不是分段落，却在同一个段落里面却弄了一个圈圈。你如果去读雅歌，特别会注意到这个。通常那个代表。翻译圣经的认为说接下来这段话是另外一段，或者是像雅歌的话有的时候是那个女子讲话，有的时候王讲话，并没有每一次都标明主持，那他画一个圈圈，就是前面这一段如果是王讲的话，接下去就是换女子讲的话。 当然那个是翻译圣经的人的读出来的东西，你也许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也是这样，你在你的中文和本圣经里面，如果看到在同一个段落里面却两节中间画了一个圈圈，通常意思是要在这里有另起一个段落，另有一个方向，知道我的意思吗？哦，好，我觉得有可能这段落是指的巴比伦说的，而不是指的神的百姓，也就是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提到刑罚世界嘛，哈，嗯，17节到22节继续读，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人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马鸟、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因为我们前面的一个段落都在讲到亚哈斯后来到了西西家的时代，他们主要的强敌是亚述，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在这里其实在指亚述说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例子来看，有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在同一个地点也称霸的时候，有的时候仍然被称为巴比伦，比方波斯马代后来灭了巴比伦之后，在有一些地方仍然称波斯帝国叫做巴比伦，有时候会这样称呼他。那所以会不会也是这样讲到巴比伦其实在讲亚述呢？但是我比较不赞同这种想法，是因为这里明确的讲来毁灭巴比伦的是波斯马代，这里讲马代人，那亚述并没有被马代毁灭过，是巴比伦，所以很可能这是巴比伦。那会那样说是因为这个时候巴比伦根本完全不是以色列人的威胁，可是你从以赛亚书接下去一直到最末了，你就会读到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主要的仇敌是亚述，但是神常常越过这个讲到更远一点的未来，南边的犹大将要因着巴比伦而受神的管教，最后要为巴比伦所灭，被巴比伦所掳。先知不但这样讲，还越过这些讲到将来被掳到巴比伦的要归回的故事。所以 你要熟悉先知的有的时候他的手法，他 不只是拿着报纸看时事然后说预言，这是现在有的先知这样做。以色列的先知他们真的从神得启示的时候并不见得这样，他们因着现在正在遇见的威胁，可是他们心并不在这里，对他们来讲那个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在神的掌管底下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越过那些神让他们得着启示的是在更远的一个时代，所以连巴比伦都还没有成为他们的威胁，以赛亚也不太讲到巴比伦怎么样灭他们，几乎只有一个西西家的故事提到，但是他却跳过这些，直接的用了许多的篇幅来讲那些被巴比伦掳去的百姓将要归回。这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从40章到66章的主题。所以我们顺便这样提到，所以这一段话我个人相信是在指的巴比伦说的。在圣经里面把巴比伦当作世界的代表，过于认了其他以色列视为的列国。那我们这一大段有12章，我们把它给一个标题，就是对列国的审判。这一大段大概是我们这一次讲以赛亚书大概会速度讲最快的一段了，我们不会像前面一样那么精细的一段一段的一章一章的讲，我们可能会抓到一些重点综合性的跟大家介绍神对列国的审判。 在这里面还是有许多宝贵的话语跟教训，让我们看看神对世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列国代表的不是神的百姓，代表这世界上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讲过很多次一件事，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多年，你应该听过很多次，希望你同意我的话。如果你刚跟我们在一起，我也盼望跟你分享这一个真理，这个圣经里面的所揭示的道理，那就是我们通常想到神对外邦的审判，还不信主的人审判，很容易基督徒很容易就想到神一定把焦点放在不要他们拜偶像上面，对吧？事实上你在基督教媒体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如果真的去读旧约的先知书，你应该不难读到这一件事。只要你没有带着成见，你就会发现旧约的先知讲到拜偶像的事的时候，都不是在他审判列国的经文里面讲的，都不是，只有很少数好像有一点提到，那些话多半是在针对神的百姓，神责备他们拜偶像都是在责备神的百姓拜偶像。用在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神想到拜偶像的罪的时候，想的是教会，想的是基督徒，而不是想的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相反的，先知书里面有许多的话，几乎每一个先知，多半的先知都有一点话或多或少论到对列国的审判，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书这三卷比较篇幅大的先知书，他们对列国的审判都是用很多章来 合起来的。那些小一点篇幅的小先知书也常常有一两章，有一些篇章是讲到论列国的审判。在那些对列国的审判的经文，就像这十二章一样，你几乎找不到有任何一句话神责备他们拜偶像，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教训。我是这样诠释他的，有可能对神来讲，当他们还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就无所谓偶像，不是说他们拜偶像是对的，是被神称义的，不是。可是神不从那里切入，神没有觉得要要求他们说你们拜偶像是很大的罪恶，不，他们应该认识神才是他们最首要的事情。可是神审判外邦提到什么呢？我常常觉得他主要提到几个方面，特别是骄傲跟强暴。像我们刚读的经文十一节吧，就是这样，他要刑罚世界，是刑罚他们的骄傲强暴，有没有？骄傲人、强暴人，那这些都是你不需要认识真神，你自己的良心也知道那是不好的。所以你看，神是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也就是对于还不认识真神的而言，神并不从这一点切入责备他们不要拜偶像。他们还不认识真神，你说他们拜这个是罪恶，他们不能了解。你只要想一想看看，你一定跟我一样认识过有人，他们还在拜偶像，可他们其实很有良善的心，而且有一个敬虔的心，他们带着敬畏神的心在拜偶像。你遇见过这种人吧？像我母亲就是像那样的人，他还在拜偶像的时候，那所以那不是神用来切入的地方啊。你能了解吗？我再一次说，我们并没有说外邦人拜偶像是被神称义的，并没有，但是神不从那里切入，也不从那里来责备他们。也许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反而在神的百姓中间，我们应该优先的想到我们不要拜偶像。那今天的基督徒跟旧约的神的百姓似乎不太一样，以色列人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神那么奇妙的多次向他们显现，他们还是去拜偶像，对不对？要教会他们这一件事，神用了差不多快要1000年的时间才教会他们这一件事，一直到他们被掳，他们才真正的从拜偶像的病里面得医治。一直到今天2500年来，从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再没有进入拜偶像的罪里面。可是那个之前很多年他们这样， 那基督徒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你会被接纳为基督徒，一定是离弃偶像，人家才会让你受洗。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基督徒当然不会拜偶像，但是你如果读新约圣经，你可能要犹豫一下再这样讲了。因为保罗把有一些东西跟拜偶像并列，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对不对？事实上连旧约圣经都有一些话有可能把我们包括进去，因为主界的撒母耳对扫罗说了一句话，说悖逆的罪跟拜虚神的罪是同等的。如果你记得的话，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过去这个主日我们有提到那段经文，我们讲的是不是过去这个主人，是再上去吧，就是顺服是神喜欢的过于你去献祭这些啊。可是那里还有一句话我们在主日讲的时候没有提到，那里说一个悖逆的罪是跟拜虚神是同样的罪的。所以当我们向神有悖逆的心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有可能看我们是像拜偶像一样，那才是基督徒应该优先想到的事。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看法，如果一个地方遇见灾难，有时候教会就说啊，我们要为这个地方的百姓拜偶像的罪向神认罪。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是关键的因素。如果你真的需要为拜偶像认罪，你认为所以有这个灾难是因为人拜偶像，那应该优先为教会拜偶像认罪才对。因为那是神优先审判的事情。我其实是从，我跟大家讲过，我出侍奉主的时候，从一位长老会的一位姓黄的长老，一位那时候我看六七十岁的一位弟兄，学这个功课，他是一个很火热的人，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我看他人缘也很好，所以他无论遇见谁就会给他传福音，常常主动去探访有需要的人，探访连不认识的人他也去探访。他把这个有一些福音的真理编成歌，用一般的民谣唱自己发明的这样去传福音。他告诉我，他有的时候进到一个人家，发现他们客厅都是偶像，很容易这样啊。台湾有一些民众，他怎么跟他们开始切入呢？他说啊，你我看你足清心的，清心台语人，意思就是说，我看你很虔诚。你说你怎么他拜偶像，你怎么可以称赞他虔诚？那是拜鬼哎。在我遇见那个长老之前，我从来没有在教会听过这个教导，从来没有。可是他一说，我很快就接受，因为我就想到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在雅典看到他们拜许多的偶像，他称赞他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你记得吧？他们有时候他们拜的神是对的，但他称赞他们态度可能有对的地方，有一个敬畏的心。我后来逐渐的在这个认知里面更多的长进，更多的认识，也用在我传福音上面，也因此有更多的经历，那个对我很有帮助。就像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被邀请在一个办公室小组，每一个礼拜去带他们一次查经。那些小组都是一些大企业家，有的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大企业家。有一次，他们其中有一个企业家就跟我说，下一次下个礼拜我要带一个朋友来，那个朋友是研究佛学很多年，我看你一定能够帮助他。他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跟他辩论啊，胜过他，这样说服他信耶稣。我从来不答应人家跟人家辩论，可是他要带来，我当然说好，我就依靠主。后来那个来了，他确实应该是也很有学问，在佛学上也很有钻研和研究，我们当然不如他。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跟这样的人辩论，你一定会输的啦，因为你怎么可能，除非你跟他一样研究佛学一样那么深，对不对？ 你不会喜欢人家没有好好读圣经就跟你争辩圣经，对不对？对吧？那干嘛我们基督徒常常又没有好好读过佛经要跟人家争辩佛经的事，否定人家没有必要啊。事实上我本来就没有要这样，我想他们本来来就从他的朋友知道要跟一个牧师谈这佛教跟基督教，所以预备好了，很谦和很有绅士风度的一位男士。然后我们一被介绍要开始讲话，我就跟他说我一向都认为佛教是最好的宗教，是真的。如果用宗教的立场来讲的话，就讲了几个佛教为什么好的地方。我告诉你，他真的看着他几乎看得出来，他不知道怎么样接下去讲话，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这样开头的，所以预备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什么好讲。以一个谦和的一个绅士来说，他做了一个很自然的正确的反应，就开始称赞基督教。你不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传福音方法吗？对不对？比那个更早以前，我们士林刚开工不久，我就曾经有另外一个经历。那时候我已经学习这些事，因为我是在宜兰的时代，我就学习这个事。那个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外交官，所以他们在外交部的宿舍有一个聚会，我也住在那个附近。有一次我们去的那个聚会，他们找了一位外交官来，还没有认识主，也是一位男士，很喜欢争辩，因为他太太信主的，所以我想他已经交锋过很多次，知道怎么样指出基督教有什么不对啊，或者有什么东西这样。可是他碰上我真的也就是没辙，因为我又不跟他争辩了，我称赞他肯定他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我没有牺牲原则，我不会肯定一些错误的事情，可是有一些正面的事我肯定他。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他第一次在一个自动自发的情况里面思考基督教。我想你不觉得吗？我有时候教导弟兄姊妹，你跟你那个青少年孩子就是这样，或者跟你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也是这样，你如果跟他争辩，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找出可以跟你争辩的材料，所以他已经设定自己就站在要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上跟你讲话。只有当你不跟他争这些事，而反而肯定他一些事，他自己才有机会想回头想一些事情。我刚刚讲的那位外交官，那一次见面之后又过了快20年我才再一次跟他见面。那时候他派驻在瑞士的 WTO， 他已经信主，他碰到我很高兴，他跟人家说他信主跟那一次跟我谈话有很密切的关系。我那一次并没有带他信主，我也没有辩赢他，并没有。其实我有很多年来我都有很多这种经验，所以乐意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也能够了解这一件事，能够学习这样子跟人家传福音。我相信呢，是圣经里面也是保罗这个宣教的使徒他传福音的方式。可是神对列国的审判常常指出他们的是骄傲跟强暴，特别是骄傲。而在这一点上，巴比伦是其中的叫翘楚，是不是其中的翘楚，其中最杰出的例子了，就是骄傲。圣经从这些话一直最后到了起诉，仍然用大巴比伦，虽然那时候已经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了，仍然用大巴比伦来讲世界的样式。那些经文都用了不少生动的话 来描述巴比伦怎么样骄傲。那在这里的巴比伦，虽然在亚哈斯或者西西家的时代还没有崛起于江湖，仍然，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帝国，可是那并不表示他没有这个国家，他是自古以来有的国家。那个国家跟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提到的苏美帝国等等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个巴比伦，自古以来有的那个巴比伦，后来被称为前巴比伦，或者叫古巴比伦。古巴比伦，如果你听过汉谟拉比法典，那个汉谟拉比法典的时代，根据传说，可能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或者比亚伯拉罕早一点。不过如果是比亚伯兰早一点，我们都很难确认，因为世界上除了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他们有比亚伯兰更早的时代却有很明确的历史记述的。无论怎么样呢，是更早期的，那叫古巴比伦。可是在亚伯兰之后，大概过了快要1500年，就是在亚述帝国的快要尾端的时候，我们告诉过大家，亚述帝国大概在公元前900到600年之间，有300年左右称霸于近东的世界。这个所谓近东的世界，今天称它叫中东，也不完全是啊，就是差不多西方人本位的描述方法嘛，就是他们的欧洲的东边。那我们是很远的东边，所以叫远东嘛。那一带叫比较近的东边，叫近东世界。现在一般比较不用这个称呼了，称呼那一带叫中东。那亚述帝国到了衰微的时候，公元前600年左右，巴比伦兴起来啊，借着他们的一个君王叫尼布甲尼沙，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强盛的地步，最后称霸整个近东世界，取代亚述。他一共成为一个帝国有70年之久，这是圣经里面几乎是唯一神连他一共会强盛多少年都告诉我们，都预先讲，而且在很多很多年前就预先讲的一个国家。70年满了以后，巴比伦是被兴起来的下一个帝国马代所灭，而马代是跟波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古代的一个有名的联合政党吧，联合执政，两个民族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帝国，所以我们有时候称它叫做波斯马代帝国，或者叫马代波斯帝国。这在历史上是我们知道的。那巴比伦很骄傲，他其实是有骄傲的理由的，他真的是很强盛，连神都承认。你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建立的帝国，神把那个帝国说成是金头，神没有把亚述算进去，不是说亚述不重要，那是但以理要来讲到，从那个他那个时代旧约快要结束，百姓被掳要归回，一直要到基督来到，整个圣经的目标是指向基督嘛。从那个时候到基督来到，将要兴起来的四个阶段，四个帝国，所以就没有提到亚述，因为亚述已经是过去式。我这样讲你有没有点概念？你如果对旧约概念不清楚，我刚刚讲的话你暂时略过去没有关系，以后你会逐渐更熟悉，就会知道。可是当神提到巴比伦王的时候，提到他建立的帝国，给他黄金的地位，称他是那个金头，神给他看见一个梦，做一个梦，看见一个很巨大的像，不是大象的像，是偶像那个像，那个巨大的人像。神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在你以后要兴起来的帝国都不及你。 吹笙，是这样说他的。而巴比伦王也有很好的建设，他所建造的空中花园一直到今天被称为古代的世界十大奇景之一。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那个帝国可能首都那个样子一定有很有威严的样子，很雄壮气势磅礴的样子。当年秦始皇大概也是把自己弄得有那种威势，他连死后你只要看他的那叫什么兵马俑是吧？你们去过西安的兵马俑，那个矿兵马俑的地方挖出来那个地方好像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的样子，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还在世的时候的威势，怪不得刘邦年轻的时候看见那个威势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就立下志愿要有一天要做皇帝。不过我想他们的那威势如果用现代的建筑比较，大概就也许现代更动人嘛。我看过纳粹德国希特勒全盛时期在他的人民大会堂还是什么前面那个广场，整个像阅兵一样的，整个一大堆的年轻人被他洗脑式的演讲激发他们的心，去参加战争，统治世界等等，那个场面我想很可能比巴比伦比秦始皇宏伟多了。可是就古代来讲，我想巴比伦王有骄傲的理由。巴比伦王做王的时候，跟秦始皇做中国的皇帝大概差个不到200年吧，秦始皇比他晚一点啊，他晚一点。但是神在这里清楚的给巴比伦审判，神总是为审判骄傲的，所以最后神给他一个审判说，管你现在看起来多么威风，有一天你所在的地方只会有鸵鸟野狗居住，只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而已。神讲的这个审判的话一直应验到今天。可是当时神真的把列国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说他是金童。但以理给巴比伦王解了这个梦以后，你还记得吧，巴比伦王就伏伏在地，承认这个但以理的神是真神，好像很谦卑对不对？可是在站起来的时候想一想，不对，你说我是金头本来就是，他对他来讲神只是一个跟他配搭的神，并不是至高的，可能用法术就可以来嘲弄这些神啊，这些对他们来讲是这样。你记得他做了什么事？他就自己去造了一个金像，这一次他不是按照他的梦造头金的，胸跟膀臂金的，肚子金的，腿跟脚金的，那些本来是神给另外三个国家的对不对，巴比伦之后的波斯马代希腊跟罗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才不要给他们，巴比伦要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一定不会被别的国家取代的。造一个全金的金像，要全国的人都拜那个金像，才会有后来但以理跟三个朋友轰轰烈烈，他的三个朋友轰轰烈烈的故事，在火窑中的故事，记得吧？你可以看到巴比伦王的骄傲，可是神想办法要对付他，神不是只要毁灭他，这就是神为什么容忍像这样狂妄的人不快点毁灭他的原因，神给他机会。我觉得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神跟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之间的故事，是圣经里面最感动人心的故事。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样，神看这样一个狂妄的帝王 神好像一直想办法要带给他祝福。有一天神给他做一个梦，梦见一些很奇异的景象，一棵树被砍伐，只剩下树根，然后还有一些话语一些东西。后来只有但以理能够给他解释，告诉他那是指的你，如果你不止住你的骄傲，不以怜悯来治国，神也会这样审判你。所以但以理，显然但以理觉得这个君王是可以劝的啊，所以他劝他，这样他用温和的方式劝他。我想尼布甲一下听了，但是没有听得完全，他没有常常把律法书放在旁边常常读它。大概一年以后，其实很了不起的，我不知道通常神给你一个管教，你有办法维持一年忧伤痛苦的心，有没有办法维持一年。一年以后有一天，他又看看他的空中花园，圣经没这样说了，我猜的，反正看他的整个巴比伦的建设，他说这伟大的京都岂不是用我的荣耀能力威严所建造的吗？这句话但以理很生动的形容说，这句话还在王的口中，也就是还没讲完，神的那个审判的预言就开始应验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细节，反正他有七年之久，有点好像失去常态，然后没办法做君王，被赶出与世人同居，指甲头发都没办法剪，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七年以后神使他有一个恢复，圣经没有继续写下去，但是我私下有一个期望，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毕竟他曾经在一位伟大的先知旁边几十年的时间，而且神在他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他也曾经好几次有一些正面的回应。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神怎么样对付人的骄傲狂妄。但是战役理书到了第五章给我们记载另外一个悲哀的故事，就尼布甲尼撒的后代中间有一位君王波沙沙，他的国的威势聪明能力当然不如他的祖先尼布甲尼撒，骄傲有点胜过他，甚至骄傲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敬畏神的心，把他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金器皿拿出来饮酒作乐。更离谱的是，他饮酒作乐的那一天晚上，就我们历史上我们了解的状况，很可能波斯马代的大军正在围困巴比伦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一天晚上，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他们围困了一段时间才攻取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很不容易攻取，他铜门铁栓的是很坚固，怪不得波沙沙王认为固若金汤，不怕人家攻打。据说马代波斯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挖了地洞才穿过城墙才进了城的。所以但以理面对波沙沙讲话就不太客气了，因为他骄傲而且没有悔改的心。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神也使用他，对不对？我有时候加一点想象力，加一点推想，你知道波斯马代娶了巴比伦之后不久就释放被掳的百姓，愿意回去就可以回去，后来就所罗巴伯、耶稣亚这些人回去重建，对不对？以斯拉记前六章告诉我们，这些回去的人不只是回去而已，他们把圣殿的器皿带回去，记得吗？因为他们要重建圣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觉得吗？波沙沙被神用来做一件事，把尘封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大概有快要七十年的东西把它拿出来清理过，它一定不会上面都是灰尘来拿来喝饮酒，全部清理过了，所以那些要带回去器皿的人不需要花太多功夫，那些已经被找出来 也清理过了。这就是神所说的，他人再怎么样发怒，也都只是成全神的荣美而已。超过这个，神就会禁止。你还记得吧？这是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的话，他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余怒余盛的多出来的怒气，你要禁止，神会禁止。”所以不用怕狂妄的人。我们读历史发现，无论圣经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常常可以看到神的手干预在其中。往往那些最狂妄的人，他们在权势最日正当中的时候，他们自己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时候，神的手就伸出来，他们就消失了。在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我们刚刚读到圣经里面的故事。可是后来取代波斯马代的那个国家叫希腊，对不对？那也一样，你知道这些帝国你都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原来就有那个国家，只不过后来成为一个帝国而已。我们在讲他们的年代是指的他们成为帝国的时候，大概公元前330年左右，希腊帝国兴起来。其实你应该用什么十几年的时间来讲这一件事，因为那里兴起一个年轻人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好像天生就为了打仗活在世上，他16岁开始做领军的元帅，16岁军事长才，很可能剑术也很好，我猜也很有领袖的才具，所以大家都听他的，那就东征西讨。他一共打了十几年而已，16岁开始打仗，他大概30出头岁就死了。十几年的时间打下一大片江山，往东边，那个时候西方人还没有人打到那么远，他打到印度，大概是印度的边界吧。他还想打下去，如果让他继续打下去，难保他不会打到中国来。那时候的中国是秦跟汉交接的朝，秦就是周朝结束，秦始皇统一中国到要到西汉，差不多那个附近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继续打，因为他的部将打累了，不想离家那么久，好多年了，想念自己的妻儿，想要回去了。大家都不打他也没办法，刚开始大家都有兴致跟他打，因为跟他打常胜军嘛，可以掳掠很多东西啊，所以他们财物也觉得够多了，现在想要回去享用了，所以他不打，他自己一个人也没办法打，所以就走了。你看这个人，他的生命就只有打仗才有意义，所以一旦这样他就非常落寞，你知道吗？你一定不要让你的生命都被某一些作为，即使是很辉煌的作为，成为你生命的全部，那个太不保险了。因为总有一天那个东西会没用或者消逝，你这个人就跟着消逝，多么不值得。亚历山大，你看这一面是曾经那么有能力，那么大的成就，一讲到另外一面就变成像烂泥巴一样。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打仗，他真的就像烂泥巴一样，所以他就常常回去的路上，他回去还要走很多路的啊。回去的路上经常把自己喝的，人家都喝醉的像烂泥一样，他真的是这样。后来他回到巴比伦中途站了，那个离他要回到的希腊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对不对？他在那边得了热病，又饮酒，就死在那里。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更近代一点，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从是一个小军官，一路迅速的攀爬到最高的位置上，因着他的军事的长才。那时候整个欧洲遇见的威胁，就像后来希特勒带给他们的威胁有一点类似。可是也是在看起来最强盛的时候他失败了，对不对？ 他在滑铁卢一役，那在比利时的境内，我去过那个地方。谁打赢他，你们谁知道？谁打败拿破仑？一个英国人，威灵顿公爵，听过吧？威灵顿公爵。英国有一个 Hyde Park， 好像海德公园，海德公园其中的一个出口的旁边就是威灵顿公爵府，现在是一个好像类似纪念馆博物馆一样。他打败仗的地方叫滑铁卢，对吧？ Waterloo。 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新闻说，在英国有人给年轻的一代问他们问题，说你们知道滑铁卢是什么？没有几个人知道滑铁卢是什么。年轻一代都不知道那是拿破仑打败仗的地方。现在人都不太读历史，好像哦，或者是不看重。那应该在欧洲的学校读历史应该会读到的吧。比较多人回答说滑铁卢是英国一个地铁站。英国确实有一个地铁站叫滑铁卢，你知道，一个蛮大的站，有名的站。今天比利时那个滑铁卢就是一个万人冢一样，一个小山丘都是草地，上面有一头铜的狮子，我还有那个狮子的一个小铜像在我的办公室。拿破仑输在他也想把俄罗斯拿下来，深入俄罗斯以后，他的部队无法忍受俄罗斯的酷寒。150年后，有另外一个做一样的事，而且比他带来更大的影响，杀害了更多人，发起的战争更可怕，希特勒最后也一样输在那里，对不对？那是一方面，他输在很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离我们很近，如果你熟读里面的故事，你可以在其中看到好些事情，以我们基督徒的眼光会觉得除了神介入，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些情况。他们诺曼底登陆所以会成功，那是反攻欧陆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所以会成功跟希特勒犯的错误有密切的关系。他在那个之前不久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以他的才干不应该做那种事，做了一个愚蠢的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装甲部队必须由他亲自下令才能够动，类似这样的命令。可是他并没有在前线，所以当盟军在1944年6月6号那天凌晨破晓的时候发动这个攻击，在渡过英伦海峡最狭窄的那个区域，就是差不多现在欧洲之星，就是海底隧道的火车经过的什么那个地方，他们登陆的时候没有遇见太强势的抵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德国最杰出的将领是叫什么名字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我们通常翻译翻成三个字的叫什么啊？隆美尔。他好像刚好请假回去，好像是他太太生日，大概他特别觉得那几天盟军不可能攻打，为什么？天气不好。可是盟军最后还是决定，虽然天气不好还是要下令攻打。有好几件事，你如果熟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太牵强的讲这些事。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强权，一个像这样的领袖，有野心的领袖，无论他们多么狂妄，曾经好像他席卷了才会要整个世界，或者是大家都觉得大概所有的人都会沦入他手中。可 可是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功过。有没有流行这个故事？我也相信未来应该不会的。所以如果遇见这些，当然要祷告，可是不需要太悲观的想法，你应该相信神还是掌权的。所以圣经里面神对外邦世界，包括外邦的君王，最主要审判他们的事情是骄傲。事实上这也是最要紧的事。而我们下礼拜读的十四章会有一段经文，自古以来就被许多的学者认为，犹太人的传统也会这样说，认为那个是指的撒旦说的，也借着巴比伦的那种威势和他的骄傲来讲到撒旦也是因为骄傲而堕落，从天使长堕落成魔鬼。虽然这个不是圣经明确讲的，可是犹太人有这种传说，教会也传承犹太人的说法，很多人都同意这件事。对，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讲这个。